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一代观点正在发声。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单元《越听中台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台湾的单元，我是庆芬。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到的是发现者旅行社的总经理李茂荣李总。来节目当中，在上周跟朋友分享到的是南极这个游程哦。其实南极哦，这是他哦提到说，一生如果说有一次壮游机会的话，一定要来走一趟的地方哦。不过南极呢，要怎么样来玩才玩得透彻，才玩得有价值呢？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李总跟朋友来做分享。李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李总哦，上个礼拜我们听到这个南极这个游程哦，刚刚就遥望了呢，好遥远的地方哦。因为其实从台湾到南极真的是就遥望，大概多远的距离
哦？一般我们当然都是会飞杜拜来转机啦，从杜拜这个时候再飞到那个南美的这个地方，像行程有那个到巴西的那个里耶热内卢，这个时候才开始来玩这样。
真的，所以我们第一趟就是从桃园机场飞，然后
到杜拜，
转机，
对，9个小时，然后停留大概四个钟头的时候，这个时候再飞往那个巴西的里耶那个19个小时这样。
哇，19个钟头。哇，真的是一个挑战呢，对不对？
是没错，
真的，因为等于说九个小时，28个小时哦。
对，28个小时，
才能够到达了这个里约热内卢。
对，加上中途停留的这个时间，大概在32个小时左右。
好，不错。不过呢，为了一辈子的一个愿望，这个花点时间是应该的。
对，
真的哦。好，所以这首先第一趟的这个第一个路程的是飞机，我们飞到了里约热内卢。
对，里约热内卢一般我们都会安排，当然像那个世界第八大的奇景就是那个基督山啊，还有面包山，这当然里约的这个整个景观、一定要看的。对，那么接着下来就是从里约飞到伊瓜苏瀑布。
伊瓜苏瀑布，很有名的哦。
对，它是全世界第三大瀑布。尤其是它的这个整个的景观错落有致的瀑布群，总共276个。
哇，
这个整个的对瀑布的真的可以讲很壮观，可是你说再怎么壮观，没办法去感受去体验，不得了，顶多到魔鬼的烟火的那一段啊，而且感受它四周的，但是你也只是看到它的其中的可能不到1/5的这样瀑布群而已
啊。真的吗？
所以呢，我们还会安排坐直升机
啊。对，
从高空来俯瞰这个整个那个巴西跟那个阿根廷的这个伊瓜苏瀑布的这个壮阔，
哇，这从空中看就不一样了。
对，那么当然你能够看，或许是只是眼睛的这样的一个享受了。
对，没错。
我们在安排下来之后呢，坐直升机安排下来之后，再安排坐那个船，坐快艇冲到瀑布的底下再冲瀑。
哇，这个刺激了。
对，
刺激就是那个瀑布直接淋在身上的感觉了。
对，没错。
哇，赞了。
这个也是一般来讲光要特别的安排，甚至事先要特别的登记
预约的。
对，预约的。
真的这个还蛮特别的哦。就是可以来体验这个伊瓜苏瀑布的那种壮阔的那种感觉，然后直接让它冲下来的那种冲力的感觉。
对，没错。
哇，这样子一个行程到了这个地方，看了伊瓜苏瀑布，也看了基督山，也看了这个面包山了。对，那这样子下来，总该可以到南极了吧。还没有，
还必须要到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是到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对，
才有办法再搭飞机到乌斯花亚。乌斯花亚就是被称为世界的尽头
啊，世界尽头。
对，在南美洲的最南部的一个小镇，
真的
也是在这个地方搭乘那个船上去，然后去开始游南极了，这样。
那游轮就对了，上游轮。
对，没错。
上了游轮，感觉就好像要好好享受一下，对不对？
对，整个行程就不用再每天这边要那个换房间啊，或者是搬行李，就不用，就直接整个的行程就在那个
游艇上、
游轮上面
。
对，没错。
哦，
应该在南极的亚南极圈的这一部分，还有几个 岛屿应该我们可以一起参那个玩的哈，
嗯嗯嗯，
就是福克兰群岛。
哦，福克兰好有名的福克兰群岛，这个以前那个英国跟谁打仗的地方，就是阿根廷，
对
对,
对, 对,
对，
没错，中英战争的那个、嗯、的地方，就是，所以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那当然，你走了福克兰群岛之后，还会去一个叫做南乔治亚岛。
南乔治亚岛。
哎、欸，对。那为什么说福克兰群岛有它的重要性跟南乔治亚？福克兰群岛当然我们在历史上，中阿战争的这个情况之下，
是。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南乔治亚岛、嗯，因为很多人到了南极，或许想要看的是企鹅。
对。
企鹅的种类当然是会因不同的那个对区域或岛屿而产生它的生态。
嗯
嗯的聚集的地方，
是是是是，
如果假如说到南极，你只是看到一千只、两千只、一万只、两万只的这个企鹅，你要是认为就很多的话，那是实际上是还没有看到。
嗯、
因为像到南乔治亚岛去的话，
嗯，
它可以看到的企鹅是五六十万只。
哦，五六十万只呢？
对。
哦，
我们在台北的那个木栅动物园哈，二三十只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很多了。
对对对。对对，
尤其国王企鹅那个是真的是很大只又很漂亮，
对对对。
可是，在那个地方，你当五六十万只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
嗯、
那种生态的一种环境、甚至你会感受得到的，为什么在这个地球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个生态圈，在这个地方，我、嗯、那个感受就又是不一样
了，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那种很震撼呢。
是是，
我、哦、在你眼前那五六十万只的那种企鹅，
哎、欸，
哇。
那你应该是每一个人包括我的客人、啊他们说哎呦这个镜头好像少了一颗镜头，就是那种宽广跟
宽广的
一下子可以把它拍下来的那种镜头，你知道吗？
哦对，广角镜头，对不对？这样也拍不完呢，
好像永远都是少了这么一颗，因为你即使是整个180度让你拍得下来，你还是发现到哎没办法容纳那种壮阔的那个整个这个光企鹅的场面，
真的，
对，
哇，所以一次看到这样子的企鹅的机会，真的是一辈子要来看一次。
对，那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说，如果假设你只是走小南极啊，
嗯嗯嗯，
就看不到这种画面，看不到这种画面，那尤其是这几个岛屿呢，除了有丰富的生态，最重要的还有更多的故事历史在这几个岛屿来那个发生，尤其是有一些的就是探险家或者是捕鲸站啊，全部都是在这个地方这几个岛屿的那才可以看得到，哎，对对，才可以看得到，
真的哇！所以这两个岛还蛮重要的
啊，当然，
一定要来看哦，
一定要一定要
看哦，真的真的好哇！所以这整个南极的一个行程好丰富哦，从南美洲一直玩到这个。这个世界尽头之后，再到了这个两个岛屿，已经看到不一样的景象了。
对对对，那当然，你走了这几个岛屿之后呢，
嗯，
船才会开到南极半岛的这部分来
啊，
对，
才真的进入到我们这南极圈的一个范围当中。
对对对对对，
哦、是是是。
当然南极圈是还没有到，就必须还要再往里走，对，在整个南极半岛里面才还在慢慢往。走才有办法、哎、
慢慢往前航行、哎、对、哎、好，那当然我们看完这两个岛屿之后在船上、哎、我们看那个岛屿的时候是真的会下岛屿吗？还是说在船上看而已？
哦，会、
哦、
会安排上这些岛，也可是有一个情形、嗯、必须要先声明的，就是说
是
船上能不能靠那个岸上或者是上岛了、哎、
是是是，
必须要决定于一个气候、哦、因为有时候船长我们可能在行程表上啊，这次行程会走上哪几个岛屿、
嗯、
或走几个峡湾走几个港湾、
嗯嗯、
但是必须要到了当地的时候，如果假设因为气候的变化
是
会改变行程、
啊、
改变这个路径，那只要有安排说会上这个岛的话、
嗯、
那应该是百分之百啦、
嗯、
都可以上，除非是气候的关系的改变、
哦
哎、
因为气候是不可预知的一个因素，
所
以如果气候真的不允许的话就上不 了、
哦、对的，船长也 会、嗯、也会说明也会解释为什么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改变，
对对对对，
那只要有上岛，像 以我们这个行程来讲，也都会在安排这个那个新岛那个做那个 trekking 啊，或者是
的
健行都有，都有的
哦，真的哦，哎，好丰富哦，
哎哎，这个也是可以接近我们讲的接近
近距离，
对对对，而且接近企鹅可以，
对，真的这，要不然你在船上看可能。对啊，很壮观没有错，但是你没有办法很近距离的一个接触。
刚刚我所讲的可以看到那个企鹅是近距离的看到，是上岛然后跟这些的企鹅，
真的
对，没错，
哇，好棒哦，哇，这样很近距离看真的很棒，哇，那看完企鹅之后，当然我们要继续往这个南极来继续航行了，就是还是搭船继续往前，对不对？
对。
所以到南极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冰原的一个壮阔，再加上这个岛屿上的这个企鹅，都是一个不同的一个体验
没错。
那继续往前走，那真的航行到了南极之后，那我们大概是要看什么样的一个壮阔景象呢？
在很多的峡湾还有冰棚冰岩，有时候会上那些冰岩
是
来做一些的活动那当然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整个叫做巡航啊，
巡航
在那个港湾里面坐的那个罗迪亚这个小艇
啊，是
对，从大船下来之后会坐这个小艇然后就在整个港湾，在这个港湾呢有很多的碎冰浮冰，那你就在这个浮冰那么或冰山里面这样行航行驿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而且很壮阔，你知道吗？原因是为什么？每一个冰山每一个浮冰都比你还小船还大，但是你就是在这个整个的冰棚冰岩里面我们讲的那个浮冰里面这样来穿梭
真的其实到了那个地方就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人类的渺小，
没错
那看到那壮阔的一个景观，因为整个都是很大，然后整个的那种冰原的感觉就是在我脑海里头现在浮现的是一片的冰原就感觉自己那种渺小然后那种感动的情绪就油然而生。
对，因为这些的冰山在水里面飘是从冰岩冰棚里面的时候裂解出来的，结果不是说只有一块，大大小小可以讲好几百块好几千块的就在你的四周，那你要是没有注意的话或许应该会迷路了哈，
就是会哦，有可能一定会哦，
这个整个港湾就是这样，那个就是分布的这些冰岩所裂解出来的这些的冰山浮冰所以那个是真的会让你整个视线上来讲，很大的一种享受，甚至很大的震撼。
真的真的，所以我们都会在这个冰原当中穿梭，大概每天几乎都会哈。那在那个地区会停留个几天呢？
因为每一天的行程哈会有不同，有时候上岛，有时候在峡湾，
是
有时候在港湾，
是
那有时候是做一种行航行驿而已。
是
那像这种东西来讲，会根据不同的那个气候，也因为会有不同的行程来做这样的一个安排。每一天就不一定说一定会上岛，也不一定说会的，但是是多彩多元多那个丰富的这样的行程的内容的安排。
真的真的，因为其实每一种的形式都可以带给自己不一样的一个感受了不管说你坐小艇来做巡弋，不管说你是不是登岛不管说你是在船上看这种感觉都不太一样
当然不一样
都不一样。
有些的像有一个水道叫利马水道那个只能坐在大船里面来慢慢的，因为坐在大船里面呢这边靠到左舷可能不到200公尺，靠到右舷可能不到200公尺，那个只有在大船里面才有办法慢慢，而且那个会开得很慢很慢，那个是真的很壮阔的一个的一个景观。
你穿过在那种冰跟冰的中间，对不对？
对，
然后慢慢的滑行过去。
对对。
然后你其实，在你旁边很近的地方就整个的冰壁，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是利马水道，那个是很壮阔，
很壮阔，
尤其是很高那个可以讲说我们叫悬崖峭壁的那个高
度，真的哇！光听这样就觉得哇，感觉上真的是到那个地方就会心胸非常非常开阔的感觉，
没错，
真的哈哇！这整个南极的一个行程，看到这样子逛壮阔的冰山，然后可以体验到不同的一个感觉，尤其可以让自己心灵上的一个 宁静的感受，
是
哦，那种心灵的冲击一定是相当棒。
嗯、没错，
那因为李总自己去了三次，三次都觉得感受还是很深刻。
没错，没错。
嗯，
我有时候会经常跟我一些的老朋友啦、老客人在讲说，我说你不用去其他世界各国的地方那么多次，你就是去南极一次，你就会发现到你这辈子活得觉得够。
值得了，
值得，真的我不骗你哦，
嗯，值得了。所以这个南极在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哦，李总用他的经验告诉大家，哎，跟大家来分享到好的游程、好的地方，让、可以让你感动的，一生一定要去过一次的一个地方，
对，
南极。那当然，如果说听众朋友对于旅游上面有任何的问题哦，其实很多疑难杂症没有关系，那其实我们有旅游的这个专业的朋友来跟大家来咨询，都是很棒的哦。那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哎，其实可以直接跟发现者旅行社来做联系哦。那电话是02-2567-2616，2567-2616哦，这是台北的电话02。那当然，如果说有用网络，大家现在网络很方便，直接上 FB。哎，搜寻发现者旅行社，或者是直接上网来搜寻发现者旅行社，其实都可以跟很多的专业的朋友来取得联系，让很多的疑难杂症都可以迎刃而解。今天很难得跟我们这个分享到这么多，非常感谢您了，
谢谢，
谢谢，谢谢李总。
以上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平传媒、新一代时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